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各位早安，我是溜溜球，可以叫我小溜。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非常的火爆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留言的信箱和现场的电话呢大家都挺多的，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是陆陆续续的打电话进来，问出你们生活当中的问题，也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呢可以找到很多的专家或者民间的高手，可以相帮相助啊，互相帮忙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烦恼。好，那今天呢我们会有几个主题啊，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有几位嘉宾会上线。首先第一位呢就是针对我们各位莘莘学子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特别是在我们华人圈，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生啊，申请的学校都挺厉害的。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随便问一个，哎，你女儿在哪儿上课啊？他说康奈尔。再问一个说哈佛毕业的，然后啊 UCLA 啊 UC Berkeley 啊，就很厉害。然后之前在我们电视台实习的很多的 intern 啊，通过我们这些实习机会呢，最后也都顺利的升到了他们自己梦想的学校。哎，不过看过这么多的年轻人升学这件事。刘筹哥哥也是总结了一些概念，就是大家还是要趁早，所以有些规划升学的规划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及早不适合早不适合晚，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大家有没有听出我的声音，我今天又长口腔溃疡了啊，很痛哎，我觉得可以取名叫 Mr. 口腔溃疡。好啦，那大家不用给我方法了，上次节目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的哥哥姐给我方法，回家我就用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请到关于汽车的，尤其是这个排烟系统啊，包括这个钣金方面的专家，所以待会儿大家有这个升学的问题啊，或者汽车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626-585-1300，我们直接可以请专家在现场给大家来回答。好，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分享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第一呢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微信的这公众号，我们华人生活情报局呢提前给大家预告了啊，本周末呢南加州可能又会迎来降雨，当然不是说特别大的降雨啊，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估计会有三天，从周六周日到周一，所以平时开车呢大家要注意小心。那如果省水的朋友呢就可以考虑一下啊，反正都要降雨了，所以这两天可以在家里面不用浇花啊。最近是冬天比较干燥，虽然是冬天但是还是蛮干燥的，所以家里的花花草草迎来这个雨季的话还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早上最新出炉的一个朋友托朋友来问我们节目的一个新的一个法规啊。都知道其实在我们家里面会有三个垃圾桶，对不对？分别是黑色的绿色的和蓝色的。那现场我也想考一考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你们知道这个黑色绿色和蓝色分别是对应什么样不同的垃圾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那今天我会有礼物送给大家，这个礼物价值58块啊，打进电话回答问题的我就可以送给你们。 OK， 现在热线已经开始了。好，那我就不说这个三个垃圾桶对应什么垃圾吧，但是这个概念大家是知道的啊。但是呢2024年开始呢有一个新规则啊，这个规则呢就是在原有的垃圾分类的基础上呢又 update 了新的这个 policy 啊，而且据说这个如果不遵循啊新的这个法规的话，可能会收到罚款。所以呢我们遵纪守法的一个华裔的朋友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想希望我们这个大家都可以帮帮他啊，到底是应该怎么来选择垃圾分类啊，有问题。好，我们先来接通第一个。哦，太好了。 Hello， 你好。嗨
Hello，
是在二线吗？好，你再打一遍吧，我们的二线稍稍有点问题啊。来，我们再你把电话挂掉然后再打一次，我们帮你接到别的线然后再接到空中，好不好？我们的导播会 handle 这件事情的。好，继续我的这则消息啊，2024年会有一个垃圾分类的新规啊，在原有的基础上，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简单的来聊一下。哦，有回答问题。好，我们先来考一考我们的民众。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妞妞。
好的，欢迎我们的节目。溜溜不是妞妞哦，开玩笑，开玩笑，电话。OK， 那刚刚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平时的垃圾分类，我相信你肯定是做得很好的，能不能简单的帮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家里的三个垃圾箱你是怎么来分类的
？OK， 这三个绿色的，垃圾桶是专门放那个植物的根茎叶的。那个要丢的那些东西，就是你花园前院后院那些杂七杂八的树枝树叶啊，
哎，
对，
都丢到那个绿色的里面。嗯，
对。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规定说，
你要把我的主题讲完哦。
我们做饭的那个残渣剩饭要丢掉的，也不要往那个绿色的里面丢。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也是早上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来问我的。所以你是知道这个新的法规啊？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平时我们的厨余垃圾有哪些厨余垃圾是现在要丢到那个绿色的桶里去了？
对，要丢到绿色的桶里面，就是说我们吃不了或者是不要的那些剩饭啊剩菜啊，就、
哦、
对，就丢到那个绿色的那个桶子里面。
哎，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就是等于是政府帮我们做厨余的工作嘛、
哦、
他们就对，因为要不然你不丢到里面，你自己就丢垃圾桶，那个丢垃圾桶丢到黑的你黑桶子里面、
嗯、
那个黑桶子里面他是不会去做那个厨余的工作的、
嗯、
他会去拿去填土，叫 landfill，他会
去
做 landfill 那个工那条路走的、
哦、
所以不能够往绿红色的里面丢，要往绿色的桶子里面丢。
说的对，嗯，没错。所以这边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新年的这个新法规就是我们的厨余垃圾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你吃剩的这个水果啊，包括水果皮好像也是可以的。然后比如说你吃了一半的汉堡，我这边有一些啊，还有这种葡萄籽啊，不要的剩饭剩菜啊，这边上面有那个苹果的那个核啊，香蕉皮啊，梨的皮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我们吃剩下的这些厨余垃圾要丢到绿色的桶里去了，对不对？
对对，
嗯，好，那另外两个再跟我们讲一下吧。那黑色的丢什么呢？
黑色的就是那个垃圾啊，任何不要的、不能够再利用的东西，通通都丢到里面去当 landfill， 他会拿去填土，把那个地占了海的位置吧，把那个地扩充变大。
对对对对对，填海。所以以前啊，我本人的经验啊，我还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黑色丢的东西基本上70%都是那个厨余垃圾，其实剩下的不是很多。因为还有一个蓝色的，蓝色是不是丢那种 recycle 的东西啊？
对对对，比如说报纸啊，不要过期的，你不要的那些报纸啊、纸刊啊、杂志啊，那个什么，对，那个衣服啦、啊，你不要的啦、啊，箱纸箱啦、啊，那个硬壳，那个什么 cardboard 的那些东西啊，
嗯，
可以做 recycle 的，像那个塑胶瓶，喝的那个塑胶宝，它叫什么？
宝
特
瓶，对，塑料瓶，对，
那
个，
那对，玻璃瓶啊，铜丝、铜钢、大铁啊，都往里面丢，因为那个是做 recycle。
哦，哇，你好厉害，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环保达人，哎，你什么都知道哎。那我八卦一下，你现在新年开始了，你有没有把那个厨余垃圾就是丢到绿色的开始？你已经开始了吗？
是，因为
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呢？
你如果乱丢的话，现在听说要罚款了。
是，我待会儿可以告诉你们罚款到底是罚多少钱啊？虽然
对，
还暂时还没有大家收到那个罚款单，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据说这个新的罚款的话，最少的好像要罚，我看一下啊，这边有新闻，据说最少的第一次违规将罚款50到100美元，那第三次违规的话会高达500美元，所以已经很高。那据了解呢，旧金山和 Berkeley 地区呢早就已经有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 LA 南加州还是比较晚的。所以大家如果不想收到罚单的话，就要向你学习，对不对？那你在做的时候会觉得麻烦吗？你就是要多一个垃圾袋，对不对？
不会啊，你就那个什么，那个市政府不是有发给每一户人家一个厨余桶子吗？
对啊，有吗？我没收到哎。你说单独的一个厨余桶子吗？
一个桶子，我们Pomona有那个桶子，你就把那些切菜不要的啊，什么任何剩渣剩饭的，就往那个厨余桶子里面。它很小小小的一桶、
哦、
一个小桶子、
哦、
哎，然后你就把它那个厨余桶子整个就丢到那个绿色的里面就可以了。
哦，你说把这个桶子直接丢进去？
桶子不能丢啊，那你丢了你怎么再
就我知道，就是你把厨余垃圾放在这个垃圾桶，单独一个垃圾桶放在它的那个垃圾袋里面，然后丢到那绿色的就好了。
丢到绿色的，记得是绿色的
哦。所以多了一个步骤，但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美好，也是那个对抗这个不环保的这个一些举措吧。好，你好厉害哦。好的，那这个今天我有、
就是、
你还说 嗯，废物利用，哇，那我们要向你学习。那刚刚我们这位姐姐也说了啊，如果你没有收到你们市政府的专门给你的这个厨余桶的话，那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到我们的这个 CD 号去问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垃圾分类，那厨余桶我怎么领取？我相信每个城市应该都有的吧，对不对啊？
那我就不清楚了。
好好，对，
到普摩拉有在发，
没关系。如果大家你们所在的城市没有，然后你们帮我们节目一个忙去领一领，如果能领到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告诉我们别的民众。你好厉害哦，谢谢你，你是环保小天使。那这样子，我今天有个奖品送给你。你是住在普摩拉是不是？
是。
嗯，我送你一次免费的 SPA 好了，好不好？
哦
而且你不用来领奖，你直接过来就好了。你回头你给我留言，留言是626-689-7199，你把你的名字和电话，英文名字和电话给我好了，然后我发给我们那个奖品的赞助商，然后什么时候你想去都可以。那个 SPA 是58块一次，比 Will SPA 还要舒服哦，你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是不是拿了一张卡就进去就
你都不用卡，我帮你做一个登记就好了。现在拿卡太麻烦了，邮费这么贵，你就不用在我们Pasadena跑一趟了。我直接把你名字放到那个就像 Will Call Window 一样，你就直接去就好了。
什么时间去都可以的。
Anytime， 对啊，去搓背吧。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你太厉害了。
好，谢谢妞妞。
好，谢谢，祝你生活愉快。哎，拜拜。哇，好厉害啊，我今天好开心。你看，我就说民间的高手都在嘛。本来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因为早上有人托人来问我们的这个节目。那现在大家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厨余垃圾都请放到那个地方去。那这边呢，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收到那个垃圾费的账单呢，因为我已经收到了，后面其实有专门列这一列啊，有一个 list， 告诉你哪些是可以，哪些是不可以。那可以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探讨过了，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的哦。他这边写了一个红色的框框，有个 no， 他说像Animal waste， 那估计就是动物的排泄物。完了，我真的有丢进去，我不想收到罚单。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个 cooking oil 也不行，还有这个juice 和 soy milk 的 box 也不行哦，还有 plastic bag 塑料袋也不行哦，还有很多很多。 OK， 那今天我就做一个专栏，会放在我们 AM1300.com 的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专栏区，那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就请大家看一下，然后你们有一些这种经验的分享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85-1300来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啊。好，今天我们电话很多啊，但是大家声音大一点，我们导播小姐一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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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接起来。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前我再讲重要的事情好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是我们自己举办的活动，就是下个月的2月17号和18号两天呢，我们会和 St. Gabriel 市一起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游园会。那今年是两天哦，是 double 的，所以大家多多来参与。那地方呢也很好找，就是在我们圣盖博大剧院的停车场。那大家停车呢，建议早一点来，九点左右就可以来停车了，街趴也可以，St. Gabriel High School 也可以， Mission 那边的停车位也都可以，都是免费的。那如果大家要报名参加，如果你很有手艺，你可以卖吃的，或者你有一些小玩意儿可以想跟大家分享的，顺便想赚点零花钱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招商还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626-568-1300来报名。好的，那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替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们来规划一下他们升学之路，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
Hello， 你好。
嗯，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吗？
我想请问关于那个车子那个换那个battery 的那个问题。如果换那个电池的话，那两个接头的一个加一个减，两个接头的那个两个地方，可不可以用稍微轻轻那个好像是牛油的那种给它磨上一层轻轻的，那之后才把它盖上，能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它有什么样的不好，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问一下，这个方法你是从哪里得知的？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方法的？ Hello，
呀、
yeah.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方法的？是别人跟你说的吗？
不是，我因为我换车的时候，换车的时候是我看到那个 的那个 mechanic、
哦、
他
看到他们是怎么弄的。
那这几天天冷，我打开车的时候非常难。
嗯，就启动非常难，没关系 ，OK。好，那这样子啊，我们导你别挂机，导播小姐把它切下来，然后问一下他电话，待会儿我们那个专家来的时候再给他拨回去吧，因为现在电话不是这个专家。还有什么？
还有的话、嗯，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这样，他已经是轻轻的把一个好像牛油肿的轻轻的磨上脸两边的接头。如果这样真的有问题的话，怎么样可以给他修好
？OK。
开车的时候容易那个
你要把广播关掉，你现在是一个回声很强烈的一个效果。
好谢谢您哈、哦、好
OK 好好好，来那个我估计还能导播还能接到吗？导播也快 OK， 我大概知道了，只是他的口音我稍微有点不太清楚的是，他说用油是牛油吗？真是牛油，我们吃的牛油吗？还是我第一遍听的是鱿鱼？哎，应该是牛油抹在那个接口处 maybe OK。 好，如果待会儿问一下专家就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趴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升学的问题啊、哦、其实升学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升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一个自己很适合的专业，未来你将会改变你的人生，可以得到很高的年薪，可以娶到很漂亮的老婆，开玩笑 OK。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说，社区大学的一位在校的college 的一学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他在社区的两个专业呢都已经修完了，在社区大学修了两个专业啊。那一个学校，他想问一下，他接下来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一个学校可以申请两个专业吗？还是一个专业只能申请一个学校？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 college 里面修了两个专业课，但是现在面临 college transfer， 请问能不能申请两个专业？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蜜蜂教育的 co-founder， 我们的 Tina 老师。那蜜蜂教育呢，在我们南加州也蛮有名的，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通过小红书啊，都是他们帮忙申请上了这个名校和藤校。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 Tina 老师。Hello，Tina 老师你好。
你好，我在，主持人好。
哎，欢迎欢迎。最近也不是升学季，可是我们最近这样的问题很多，是最近是升学季嘛 ，Tina 老师？
升学如果是 CC 转 UC 的话，升学季已经过去了，是每年的10月1号到11月30号啊，已经今年的同学已经申请完了。
嗯、
但是现在目前有这种疑问的同学，有可能是准备不是明年，2024年秋季要开始转学的同学，可能开始在做准备了。
哦，所以说现在也是差不多应该要做准备的时间，不能怠慢了，是吗？
也是要做准备了。对。
OK， 好，那我们回来第一个问题啊，那他们转学的时候，社区大学转学，一个学校可以申请两个专业吗？
可以的，每一个 UC 都可以让同学选一个第一专业，然后呢再放上一个，它叫 alternative， 就是一个第二专业是可以选的。只要是因为刚才有同学问，就那这个专业具体怎么去选择呀，或者说在社区大学学了不同的专业方向，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理解的一个点是，只要大家确定自己在社区大学修的课程满足了第一通识课程的要求，第二就是你想申请的这个 UC 的专业课程的要求，只要满足了的话，只要满足专业课程要求，你都可以去申请这个专业。那具体你要把哪一个专业放在第一位，哪一个放在第二位的话，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学校，然后要具体看一下学校的录取偏好啊，等等，就是来去定。因为第二专业的话，一定是不如第一专业会被优先考虑嘛。那你如果放一个，举个例子，你放一个非常 competitive 的专业在第二专业，那基本上这个选项也就不存在了。
嗯，所以正确的方法，如果从就非常想上这个学校，我放第二专业，我就是希望第一专业我没有进，我想用第二专业进的话，就不要放太 competitive 的专业就对了，是不是？
对，是的，因为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明星的专业，你如果把明星专业放在第二专业的话，那就是等于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第二专业的话，要相对放一个，咱们不能说放一个水的，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读书也不会说去选择这样的专业。但是你选择一个这个学校相对来说，比如说比较新的项目，或者说它可能会扩招的项目等等，那放在第二专业的话，有可能会被选择，会被录取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哦，这也算是一个方法哦。所以呢，其实放两个专业是有好处的，只是方式方法大家要稍微衡量一下就对了，而且是可以的，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哈。
嗯，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他说，社区大学的学生 是否可以转到藤校？那么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要在什么时间开始规划？有没有什么好的规划的方法？其实藤校这个主题我们上次也有听众问过，然后我们的 Kevin 老师也回答过了，不过呢没有具体到我们的 college 转藤校，因为藤校其实是我据我所知啊，藤校的范围是全美的一个范围啦。那很多我们 college 转 UC 的或转加州州立大学的系统是在我们州立里面来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先帮我们回答一下是否可以。
可以，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他跟但是他的转法也是跟原来一样，就是我修完的学分还是修完了，藤校那边还是会认。
对，是的，因为这个等于就相当于不咱们之前总在讲 CC 转 UC， 就是从社区大学转到 UC 院校的这个UC 系列的公立大学啊，但实际上每年会有很大一部分同学他是从 CC 转到其他的，就是 UC 以外的其他的学校。那就我们加州本地的学生来说，很多会转到 USC 南加大，然后也会有些同学转到 Cal State 的就是一些大学。那往东部啊，或者说咱们说藤校也好，或者是美国排名前十前二十的这些比较好的学校的大学也是很多啊，像比如说从 CC 转到哥大，转到 NYU， 转到 Cornell 康奈尔大学，然后甚至密西根安娜堡大学都是有接收就是转学生的。但是呢，这样的话就不像说 CC 转 UC， 有一个体系，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查哪些课程我具体要去上，把在 CC 期间修完我可以转。那这个具体你想转的学校，如果分散开到美国全国的范围内，那每一个学校 case by case 要去查这个学校它具体要求你要修比如说多少个学分，你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前置课程要求，你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背景等等，就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
看到了啊，就是有略高一些难度，对不对？但是还是可行的，只是它
的
那个标准跟 UC 转在我们加州系统不太一样。好，那具体什么标准的话，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单独私信我们的蜜蜂教育啊。好，那我们的两个问题都问完了。那 Tina 老师，最近你们忙吗？在最后用一两句话，有没有今年不是您刚说2024年秋季升学的孩子嘛？针对你碰到的那么多客户，你有没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现在正要申请的孩子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就是不要忽略的一些地方？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大家在今年2024年秋季想申请转 UC 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课程的进度。那因为我们今年在转学的同学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会要去签 tag，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保录取的一个协议跟 UC 之间的啊。
对的。
但是我这个要提醒大家，目前所谓保录取也不是100%的 guarantee 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对。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课程要求，数学、英文的课程进度，因为签 tag 的时候，每一个学校的对数学和英文的课程进度要求不一样，然后对学分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够30个学分，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些要查好，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同学可能到签 tag 的时候认为自己是 qualified， 但实际上学分不够啊，或者是数学进度不对，英文的进度差一门等等，那就不能签 tag， 也是比较可惜的。
OK， 好，所以呢，记住不是100%guarantee 了啊，交代一下大家。好，再次感谢一下我们蜜蜂教育的 Tina 老师，谢谢你的光临，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麻烦你哦，祝你生活愉快。
好的，谢谢。
好。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迅速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啊。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保险的，有点长，我来叙述一下。他说，我是在公司上班的，公司免费提供 HMO 的保险，但是如果选择了 PPO 的额外要OK，sorry 啊，现在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啊，好，那我们先把汽车的问题先解决，但最后我们今天有那导播提醒我了。OK， 好，那我们先接通我们长虹钣金的 Andy 老师，先来回答刚才我们第一位观众的问题啊。Hello，Andy 哥你好。
哎，你好，各位1300的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好，今天我们的时间有点赶，我们赶紧来问问题啊。今天的第一道问题是我们早上的第一个观众打进来的，他说他换那个 battery 的时候，他在换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在那个换的两个接口的地方抹点油啊，因为他看到别人是这样换的，但是他的疑问是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遗症，然后是否可以自己用这样的方法去换这个电瓶。
是可以这样做的、
哦、
但是呢实际上就说如果我们换电池呢，通常要看你如果是比如3年或5年的这种新车呢，那你做这个抹油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有什么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10年的，就是像2010年或2015年的这种老一点的车子呢，我建议大家在抹油的之前先要拿砂纸啊，去把它的那个接线的那个线头的那些，它是铸铝的那种的铸铁的这些，把它那个什么去磨一磨。
哦，
因为呢，以免上面的一些那种的碱化性质的这个，让它电池接触并不是很好。那呢，有时候坏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粉末呢，尽量给它磨出来，像见到那种铁的那种效果。这样的话，你做换电池会更好一些。
好，明白了，这个小 paper 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拿砂纸磨一磨，如果2-3到5年的车就不用了。 OK，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听众留言啊，他说我们的车子呢无法通过排烟检查，因为电脑有问题，进了修车厂换了电脑啊，修车师傅要我们开一段时间让电脑启动，他们呢特别每小时每日1小时开上高速公路，已经开了2个星期了，但是呢电脑仍然无法启动，所以还是不能做排烟检查，想问一下啊，安妮哥，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这个问题说实话也还是根据我们一些老车，尤其是发生在欧洲车的车上的这种状况是特别多。但呢通常这类车子呢，你换的那个电脑很有可能买的不是全新的，如果是全新的话呢，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说灯还消不掉。如果是这个买的旧的呢，你可以跟那个换的那家车厂呢去联系一下，一般这类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保证时间的，看看是不是你这个电池上头就是这个电脑是不是要去再重新换一个，才能去跑，因为你再这么跑下去它灯不能消，即便有记录你到 DMV 那个这个排烟检查
还是
过不了的。
所以还是其实你在换电脑的地方有问题。那如果他找不到原来的那个换的那个商家的话，那别的一些就是 AutoShop 可以帮忙。
那恐怕你就得还得要再掏一次钱，这次换电脑的钱不便宜，通常外面大概接近1000块钱左右吧，6-7百。那你如果你不能找到原来那家的话，那有点损失了。
好，
就是你要等于找另外一家再重新做一次，甚至于要换个新的，那新的就贵了。
好的。
一般的来说呢，这种东西通常跟我们的车子平时用的汽油有关，因为呢含枪量的汽油特别高的话，这种电脑的损坏率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换电脑的时候，其实在换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
要问清楚，
要问清楚
到底换的是新的是旧的，然后有没有保证期。如果说是换旧的话，总是有一些1个月左右的保证期吧，或者3个月。但如果你要是说都过不了 small check， 那花这个钱不就白花了？
没错。哎，回到第一个问题啊，刚刚那个听众他说，因为他我没太听清楚，他说是抹油，他说抹的是什么油啊？一般
是
可以抹什么油？
不是油，他是在这个换电池的时候，他会有时候这个电池供应商他会带一个这种的小的袋子，这个什么？它不是那个所谓的油，它是一个类似于起到一个让你能更好的套在那上的一个润滑的作用，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这边误导了观众，可不要去抹油啊！我刚才听说以为是牛油，
不是外头的这个油，是电池供应商卖你的时候有可能会提供这个，但是呢，我们并不需要自己家找些油涂在那上头，这个并不需要。但反而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电池要去磨的那个动作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换完电池发现那还启动会有一些不是特别顺畅，实际是接触不好了，并不是其他的问题。那拿到车行呢，我们车行的师傅会帮你磨一下，但是呢有些车行呢他也不检查，说哦你这还是有问题，有可能需要让你换前面的那个接线头，2个接线头。
所以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可以去 Home Depot 买一个砂纸先试试看，如果可以 work 的话就是省钱。
大概买这种的，买个差不多800号的砂纸就可以。
800号的砂纸，好，大家可以听一听，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再次感谢我们长虹钣金的 Andy 老师，以后有车子的问题我们还要麻烦你哦，谢谢你哦。
没问题。
好，祝你生活愉快，生意兴隆。好，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快速的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有一个很长的保险问题啊，我们要来问一下专家。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继续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保险问题啊，是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呢，他是在公司上班，公司呢提供免费的 HMO 的保险，但如果选择 PPO 呢，自己要额外付费给公司啊，就是说他的 HMO 呢是全部公司承担的。那去年11月开始新的注册啊，这位朋友呢选择了 PPO， 每月额外自付30块给公司，但是今天查了一下保险，而在保险公司的系统里面它还是 HMO， 保险公司呢要我公司和保险公司联系处理，他询问了一下公司 HR， 承认帮我选择了 PPO， 但是我自己要与保险公司去处理，而这个公司呢是统一买的保险，保险公司不接受单独处理，我让公司停止扣费，但是呢 HR 不同意，整个过程呢我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呢我却要多付360块一年，而没有得到任何的福利。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去哪里申诉哦？看来是这个 PPO 公司和保险公司个人之间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天宁保险的张先生，来看看张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你。嗨，张先生你好。
哎，六六球你好，大家好。
哎，好，欢迎。这问题有点长，有点也其实也不复杂。对，他该怎么办呢？
他这个问题呢，老实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奇怪哟，
嗯，
因为通常公司的职员跟这个保险的问题的处理呢，会有一个保险经纪嘛，
对，
这个保险经纪跑哪里去了？那么这个通篇的问题没有提到，除了 HR 人事的部门的经理吧？
对，感觉他好像买了一个假保险的意思。
哎，他说他不处理，他说什么的那。保险经纪要处理啊，因为保险经纪这是他的任务啊，那难道保险经纪跟这个 HR 是同一个人吗？
嗯，
那我就不懂了，我很纳闷。好，我们说回到问题呢，他说他选择 PPO 他要自己付费，那这个是很正常的，通常这个差额呢会在以我们的公司的估计大概会在90元到200元之间，那他说他只要付差额30元，
对，
那很离谱的低，那这个我也不晓得，当然看他的年纪啊，
嗯，
那可能年纪轻吧，那 PPO 也相对的很便宜，可是 HMO 也很便宜啊，那这个我就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就是所有的处理呢，老实讲都不要太经过 HR， 那授权给保险经纪跟职员处理，比如说除了这个升级的 PPO 的问题，还可以有可能有其他的账单的问题，那使用保险都会有发生问题，那 HR 就不要参与嘛，就交给保险经纪某一个人，他就帮所有的职员处理问题了。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他有点懊恼，要去哪里申诉，对不对？
嗯，对。
好，申诉肯定有渠道，保险经纪都知道怎么去处理申诉，只是我在这里要直接的先建议这位职员，你要把所有的东西，就算有跟 HR 的往返，都不要用口头讲，你就算有口头讲，从内部的公司的电子邮件里面也要发一个文字的叙述，去确认刚刚的电话里讲的问题
哦，
哎，全部都要变成文字的记录，
嗯，
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要记住3W1H， 也就是当你所有的往返的电子邮件里面要记录 when、
哦、
where how what
哦，
这四个东西，哎，
when where how what， 嗯，
那你把这四个重点都要记录在文字的叙述里，
嗯，
那谁都逃不掉。
对，因为要留下证
据嘛。该要谁处理？
嗯，
哎，该要谁处理，谁就应该处理。那
因为后面可能是不是要涉及到他把之前扣多扣的费全部要 return 回来嘛？ 对不对？所以这些证据很重要。
以我的感觉，他可能会，我猜他会坚持说，你不要退我30元，我就是要变成 PPO 嘛。
对对对，
因为这个30元的差额，老实讲很便宜啊。
是，所以这也是他选择 PPO 的原因嘛，对吧？因为涨也不是很贵，当然是 PPO 比较好了。不过很奇怪的是，他交了这个30元，他的那个系统里面依然是 HMO， 那这里面可能是有些 bug 在里面了。
老实讲，我就会问，哎，保险经纪，你怎么处理的？你搞错了吧？你赶快帮我更正啊！有事情在美国要立刻讲，在头一个月就要讲，就要处理，你不能拖。拖到后来就是默认了，
就更麻烦了。好，现在正好是头一个月啊，所以这个朋友你还是可以讲一下的。好，那现在我们教你了啊。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请到这个你的公司去，把你买保险的这个 agent 的号码找到，然后你直接跟这个 agent 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真的沟通不了的话，我们再拨打一些什么保险的投诉电话。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所有中间沟通的这些细节请都用邮件，要把它都记录下来，三个 W 一个 H， OK， 好，感谢我们的天庭保险，谢谢我们的张医生给我们的回复，谢谢你，好，祝你生活愉快，拜拜，
谢谢，拜拜。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如火如荼的啊，非常快速的把大家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节目之后626-689-799。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在我们3Know TV 在 YouTube 的官方的频道上看重播，也可以登录我们的 AM1300.com 来听重播。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